1933年3月12日，张学良将军引咎辞职，通电下野。换句话说，就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辽鸡黑热，四省实县所有的责任全推给了张学良，这是逼的。张学良是有苦难言呐，怎么安排怎么是吧。带着仨儿子，一个女孩，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，带着沈祖同夫妇，带着些随行人员，拎着简单的东西到了上海，在这里登船出国呀。那么宋子文呢，代表蒋委员长接待张学良，两个人在晚上啊彻夜长谈呐。宋子文该怎么说怎么说，比蒋介石还强，近乎一点人情，跟张学良又有交情，无话不谈呐。就谈到张学良这个吸毒这方面，宋子文口打哀伤，汗青啊，你说你三十刚挂零的人，你照镜子，你瞅瞅你这个形容，形容憔悴，一脸倒霉气，骨瘦如柴，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吸毒鬼。韩青啊，你这次出国不是代表你个人的，名义上是出国考察，你代表着中国人，代表着国民政府啊。你说要见着那些洋人，一瞅你这样，多叫人笑话。要能听哥哥我的，下决心戒毒，你能戒得了不？哎呀，张学良一琢磨，可也是啊。回顾起来，吸毒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。那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吸的毒啊？郭松龄反奉。郭松龄反奉那年呢，压力太大了，他爹张作霖非要枪毙他，他绞尽了脑汁儿，黑衣头发都变白了，天天痛苦的顶扁，怎么办呢？吸口毒吧。一开始吸大烟，就那鸦片，哎，吸那么几口，觉着忽忽悠悠的，挺得劲儿。一疲倦了，再吸两口，哎，精神头来了，身上也不难受了。久而久之，上了瘾了。后来吸着鸦片呢，不过瘾，慢，变成来得快，来得快就是白粉，开始打吗啡，这玩意儿扎上就好使。说困倦，哎，扎上当时倍儿精神；说累的难受，扎上倍儿精神。说这100斤我拿不起来，扎上之后拎起来就走。为什么呢？高度的刺激你的神经，麻醉你的神经系统。这么多年了，特别是张学良一天日理万机，竟不顺心的事儿，一难受就打吗啡，不好受打吗啡。现在这个毒瘾太重了。宋子文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。张学良听完之后考虑了一会儿，认为宋子文说的至理名言。我出国不是代表我自己呀，我是个中国人呐。外国人一向就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，我这一出去多好，整个一点都不假。不行不行，再难再危险我也得戒毒。张学良考虑完了之后一笑，老兄说的太对了，我下了决心戒毒。真的？汉卿你真下决心？下了。这算个什么？死了又能怎么样？我就不相信这人有办不到的事儿，我豁出去。汉卿你要真能把毒戒了可太好了。 对你个人也有好处啊。那么嘛，我就电请委员长容期缓限，夺子你戒完了毒了，恢复了健康，再出国也不晚。后来请示蒋介石，蒋介石批准了戒毒，这就不能走了。张学良在宋子文的安排下住到上海高乃一路一号上海疗养院，就进了疗养院了。宋子文通过关系找了位医学博士，是个德国人，叫米勒博士。这米勒个不高，老头秃脑门子，倍儿精神，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白胡，俩眼倍儿亮，医学博士。宋子文跟把情况一介绍，米勒博士一听能给张学良戒毒，老头感到挺光荣，他知道中国有个伟人叫张学良啊，觉着荣幸，大包大揽。书说简短，见着张学良的面之后，头一天让张学良休息，安排食宿，第二天让张学良洗完了澡之后进行身体检查。宋子文所有的人都在外屋等着，米勒博士检查完了之后出来，把听诊器摘下来，低头不语。张学良一边穿衣裳一边问博士，您怎么了，怎么不说话，我这毒到底能戒得了不？宋子文也问博士，您看怎么样。二位，实不相瞒，难呐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副司令，实不相瞒呐，你吸毒过量，太严重了。经我检查，你每根神经、每个细胞、五脏六腑里头全都是毒了。全都布满了毒菌呢，这你要戒毒要戒不好，副司令有生命之忧啊，有性命之忧啊。不过我考虑到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，这痛苦劲儿，恐怕你承受不了。博士。您是说我没那个决心？不，不光是决心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副司令，你能承受得住吗？能。这有什么，我承受不了我就不来了。好吧，但愿上帝保佑你能咬住牙关，能挺得过去。只要副司令你能挺住七天七夜，你这毒就算戒掉了。要熬不过七天七夜去，我无能为力了。宋子文一听也害怕了，汉卿，你再考虑考虑能行？不用考虑，一言为定。博士，什么时候开始？那副司令要愿意的话，明天开始正式治疗，你就得到这屋来呀、啊，跟别人隔离呀、啊，我得准备准备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一言为定，明天我就搬到这儿来。等回到住处，赵四小姐、夫人于凤日都害得怕了，问张学良：“你能挺得住吗？”那博士不是说吓唬你，没根据，他不能这么说呀。万一，哎呀，没那个万一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不就戒毒吗？什么了不起的，就这么定，别说旁的。他告诉赵四，明天我搬进去之后开始治疗，所有的公务你替我处理。另外呢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搬把椅子坐在医疗室门前，所有的人全都给我撵走。我知道如果我在里头痛苦， 我喊，我叫，我折腾，也不需要你管，不准你进屋，也不准旁人进屋，这是军令，违令则枪毙，谁也不行心疼。你看张学良下了多大决心，第二天开始治疗。好嘛，张学良一进屋头皮都发怵，有一把特制的椅子，有一张特制的床，那么宽的皮带把张学良啊绑在上头，那皮带勒得当当的响，要动转势比登天，把他的头都给他固定住，然后给他服了药了，戒毒的药。这个戒毒啊，就得靠决心了。那个药子能起辅助作用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然后人们都退出去了，没说嘛，张学良一会儿都离不开毒，一会儿就得打吗啡，这一下给控制起来了，不准打了，干戒毒啊，真受不了。咱就这么说，张学良就感觉到浑身上下像万把钢刀扎他的心，割他的皮肤，那简直每个汗毛孔都像针扎火烧一般，实在扛不了了，叫唤吧，狼哭鬼嚎。赵四小姐就在外边听着，疼的比张学良还难受。赵四那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后来不忍的再听了，把耳朵堵上，堵不行啊，那欺骗自己呀、啊。张学良就在这个屋里这个折腾啊，后来折腾到什么程度，连人在床都翻了个，把张学良压到床底下，就这么来回折腾，想挠挠不了，想撞头撞不了。您看过戒毒的影片没？那纪录片也好，这戒毒有戒死的，把自己那脸全掏烂了，把头发都薅掉了，拿脑袋撞墙，把舌头咬掉，把牙啃掉，把地都挠两溜沟啊，指甲全都刨掉了，太残忍了。为什么折磨的？这玩意儿就这么大的毒，您说这样的东西你吸它干什么？太害人，太坑人了。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，弥勒博士也提心提到嗓子眼儿啊，怕张学良把命搭上。后来问赵四小姐是不是还急需治疗，赵四说这是不带有改变的，副司令已经交代的清楚，是决心戒毒，您不要心疼。好吧，我配合。第二天折腾的更厉害，把他绑到轮椅上，轮椅都翻个，满屋都滚呢。就这样是七天七夜，终于到这日子，弥勒博士乐了，感谢上帝，副司令的毒戒了，哈哈哈哈。说着容易做起来难，我真没见过这样的铁男子，真是铜金刚铁罗汉，了不起了不起，堪称奇迹。大家进屋把张学良解开，抬到床上，张学良跟死人一样，这七天不吃不喝干戒呀，然后赶紧又重新进行身体检查，补充营养。就这么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再看张学良脸上那层倒霉的气没了，两腮透出红润，张学良再睁开眼睛比当初亮的多的多呀，哎呦，把宋子文大伙都乐坏了，向张学良祝贺呀，汉卿你真行啊，你要一般的人都像有你这样的决心，什么毒戒不掉，可惜他没你这个决心呢、啊、
也太好了。
张学良也高兴，就这么的营养跟得上去啊。一共在这戒毒，在这治疗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张学良没事了，变了俩人啊，营养在一根上，腮帮也鼓起来了，眼眶也鼓起来了，耳垂也不干了，再透着红润。于凤至夫人赵四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还真没想到的事儿，替张学良高兴。哎，没过两天，有一帮朋友来看张学良，陪着张学良一同出国。来的是谁呢？是驻华公使，德国驻华的公使，意大利驻华的公使，都来看他来了。意大利驻华公使是谁呀？叫齐亚诺公使。这齐亚诺跟张学良岁数相仿，而且跟张学良私交不错，人家带着夫人艾达要回意大利，邀请张学良跟着一块先到意大利。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齐亚诺，不是咱编的，国有其人呐。齐亚诺公使他爹老齐亚诺，这老齐亚诺就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创始人之一，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交情之后，后来两家结了亲了，墨索里尼的姑娘许配给老齐亚诺的儿子小齐亚诺，这驻华公使，人家那都是公爵呀，身份显赫，跟张学良交情莫逆。张学良一想，去吧，我反正出国呗，我爱上哪上哪去吧。就这么登上游轮，赶奔意大利。宋子文、宋行到了码头，洒泪分别，告诉张学良：“韩青啊，出国你就好好散散心，哪好你上哪去，花多少钱也没关系啊。你等着，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的。”张学良冷笑一声：“好了，随便吧。事情已经到了现在，我还有何说呀？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呗。”就跟着齐亚诺公使到达意大利的罗马，全家人住下。您说那张学良住那地方能八块钱一张床吗？那都是总统套房啊。住下没两天，各大报纸各报界来访问，报纸上铜栏标题全给刊载这一消息，报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简介。又过了两天，意大利内阁首相墨索里尼接见张学良，合影留念，而且挽留张学良多在这住些日子。张学良在意大利就住了一个多月呀。哎呀，虽然说吃喝不愁，但是心中烦躁。